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先来读几处的，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吧。第二段的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第三处，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最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二十六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于是带着彼得，
到了吗？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读在这里。我想上一次我在这里与大家交通了希伯来书十一章我想我一直有这样负担，那来信是我们的根基。然后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看到既然有这样多的见证人啊，我们如云彩一样围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重担，能够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我们看到信是我们的根基，神在我们的前面还摆了一个路程，让我们能够来能够来奔这个路程。而奔这个路程里面，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特别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罪和重担，我们要脱下，我们要放下，因为有着这个重担，我们没有办法跑这个路。我想也感谢主，过去的这几节的经文，可能在过去这一个月，我们反复的听到在这个讲台上信息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弟兄也讲到这一节的经文。我想如果我们还记得几周前 Robert 弟兄在这交通的时候，讲到这个重担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没有问题我们的弟兄用马拉松做一个比喻，我们来跑马拉松的时候，我想没有人会负重来跑。我想不要说跑这么一个长跑，就任何的你去跑比赛的时候，你去跑步的时候，我想若不是这个规则的要求，我们需要负重的话，每一个人都是要把身上的重量减到最轻，我们才能够奔那个路，对吧？我想这个，那我今天的负担呢，主要是从一个初心造就的角度来我们更加的 closely 来看一下这个负担，什么是负担，什么又不是可能这里说的负担。我想我们搞清楚，因为如果我们觉得的负担，而并不是圣经这里觉得负担，我们把它放下了，我想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跑这个路。那我们觉得的不是负担的，我们非要背在身上，而是圣经这里说的负担的话，我们起来，我们跑这条路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被压垮，因为那个负担 那个重担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作用，仇敌会借着它让我们压垮，让我们没有办法来跑这条路。所以我想这是我今天主要的一个负担。那还有呢，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这里面来讲的啊，那里给我们一条路，就担重担的人，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路，能够来负神的轭啊，负主耶稣的轭啊，来担主耶稣的那个担子。因为他说那个轭是容易的，那个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可能有一点交通，这个轭是什么，这个担子是什么。我想首先第一点啊，我想先来讲一下这个重担，可能在我们里面会觉得是重担，但是它并不是圣经里头这里所讲的一个重担啊。我不知道这里在座的得救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有过一种感觉，好像我们有一些的重担是我们得救之后才有的，很多事情我们信主之前好像做起来理所当然可以去做啊，但是信主之后呢，我们心里就有一个反对的声音，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里面就真实的感觉到非常真实的这样的一种的束缚。那么我想信主之后，我们里面有这个声音和束缚，我们首先要接受，我们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话，那我想救恩在他的身上可能并不真实。所以呢，第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在讲到这个重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约束等同于圣经这里所讲的这个重担啊。圣经这里讲的重担，它要你看英文的话，它讲的是那个 weight， 那个 heavy laden， 放在我们的那个身上，它有一个仇敌借着它有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要把我们压垮。而我们里面圣灵对我们的有着这个束缚的这个声音呢，那个目的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归正。所以如果我们需要用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可能它更像是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跟我们说我们跑偏了路了，有一个声音跟我们说让我们回来，让我们归正，而并不是那个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负担。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声音，我们要去接受它，否则的话我们在跑的时候，我们不去归正的话，我们跑得越快，我们离目标越远。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啊，我想先强调。那么重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生活上的困境，我们学业上的压力，很多在座的我们可能都作为第一代的美国的移民，我们有找工作的压力，我们有身份的压力，要拿到这里的合法的身份，我们有自己或者亲人身体健康的这些重担和困境啊，我们也有夫妻关系、孩子教养，甚至我们很多人信主了，家人的反对啊，还有很多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的误解啊，还有在这些服侍上的这些重担好像压在我们的身上。重担的形式好像各种重担在外面表现的形式好像各种各样，但是圣经里面在这里面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啊一件事情，就是神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个重担的这个存在，但是他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去背这些重担，没有让我们去背这个重担。我想每一个重担的背后都可能有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困境，使我们呢感到压力或者是有这个忧虑。神不让我们背这些重担，并不是说神不理解我们，神好像轻看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样的困境。那以赛亚书53:4那里头他说，他诚然，这个他其实就预言了主耶稣在地上的为我们所担的十字架。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大卫在诗篇68里面，他从他自己这一生的经历里面，他发出一个赞叹，他称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神让我们放下重担，并不是轻看我们所遭遇的环境，而是转我们的眼目，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不仅知道和体恤我们的重担，并且我们的重担是担在他的身上。我们若相信，我们知道我们的重担是担在他的肩上，因着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放下。 那另一方面，圣经让我们看到神背负我们的重担，但是没有让我们好像躺平，好像懒惰，好像从此好像就平安了一样。主耶稣说，跟从他的人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觉得稀奇吗？当第一次有年长的弟兄跟我讲这个的时候，让我来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因为我们天然的人，我们虽然生活有困境，没有人喜欢背重担，没有人喜欢好像那个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相对于十字架来讲的话，好像从我们的感觉里面觉得我可能还是背我自己的重担好一点，十字架可能太重了，十字架可能太重了，我背不起。可是弟兄姊妹们，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讲我们要背的那个重担是要把我们压垮的，是要不能让我们来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而我们要背的那个十字架，主说那个轭是容易的，那个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在第一次有弟兄让我来看这个时候，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它与我们即使信主了之后，好像与我里面的一个里面的观念发生了一个这个很大的冲突。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把背十字架这件事情看得太高，好像我们够不到一样。那十字架的经历确实有深有浅，主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有深有浅，但是并不是我们够不到的。神不会把那个我们学不了的功课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的简单的一点曼德烈弟兄有一句话，什么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至死的顺服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那舍己在英文里面他讲 deny ourselves， 否定我们的自己。所以重担从本质上来讲，从外面的形式来讲是各种各样，但是从本质上来讲，那个重担的来源不是在这个事情或者环境的本身，这个重担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临到这个困境和环境的时候，从我们这个人的角度，从我们自己的魂里面，我们自己要来管辖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肯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把我们自己的这个认识放下，而在我们的里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重担。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生我们家老二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生老二的时候这个妈妈在体检的时候呢医生就明确的说她的身体里头带着某一种的这个细菌，这个细菌呢对于母体对于妈妈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但是这个小孩在从这个产道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细菌就容易感染这个婴儿，然后呢会造成这个很严重的对婴儿的这个损伤。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生第二胎的时候呢，我们要提前到医院去，然后呢躺在那里把这个抗生素扎进去保证这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呢不被这个细菌所感染那我们也都是这样子的预备。可是到了那个时候来的时候，这个姊妹在家里面要生了儿的时候，突然羊水就破了，就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我们要来到医院去。这个来到医院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任何的时间再去打抗生素，再去做任何的时候，连医生都没有到场，这个孩子已经就从产道里面出来了。姊妹刚被放在这个产床上，孩子就基本上一分钟之后就已经出来了，旁边只有两个护士。那么这个孩子出来了之后，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情形其实心里面是有很多的担心，很多的这个担忧的。那一个晚上说实话真的是很难熬的。我这个孩子呢要去等他的化验结果，看他是不是有问题。那医生来了之后看了之后也觉得好像孩子的这个精神状况不是特别的好。那我在那里查，我原来都叫不上这个细菌的名字，然后我在那里查这是什么，会导致什么网上讲它会导致，可能导致脑膜炎，导致很严重的情形，我要去查脑膜炎是什么，脑膜炎的孩子会怎么样。 自己的思虑在里面，你知道吗？一个困境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那个环境那个问题的本身并不给我们带来负担，我们自己这个人在里面这样子的折腾那样子的折腾，我里面的那个重担是越来越高，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边的。医生已经都在那里头，孩子也在这个 ICU 里面，这个重症监护室里面放着，我们在等这个检查的结果。但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思想，我们里面的魂就在那里使劲的折腾，让我们里头极度，让我自己的里头是极度的不安，也没有失去了，可以说失去了那个平安，里面是满满的那个重担。我想我们刚刚读的这一节的圣经，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那个至死的顺服。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在这个环境临到他的时候，我们想也许因着这个环境临到他，也许是因着他被钉死之后，他担忧这个在地上的这些门徒要面临的这些环境和打击，所以圣经上描述他外面看起来忧愁，极其难过，甚是忧伤。可是在他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他说，虽然我有一个意思，如果可行，请你把这个苦杯挪去，但是如果我的意思与神的意思不一致，我否定我的意思，要顺服神的意思，要神的意思成就。我想感谢神，主耶稣在这里面他倒空他完全的他的神性，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在我们面前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顺服，什么是舍己，什么是 deny ourselves。 我们虽然里面会有一个意思，我们虽然里面会有很多的想法，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我愿意把这些都放下，让神的意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我在中国聚会的时候啊，当时我去参加一个就是那里聚会的祷告聚会，是在星期三的晚上。那里祷告聚会呢，我们是分成好几波人啊。那我参加的那一个呢，是全都是由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所组成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有读本科的，有读研究生的，还有一些就是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然后大概不到30个人，20多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个星期三在那里都祷告。有一次的时候呢，一个姊妹，她来祷告聚会，然后就跟我们交通她里面当时里面的一个困境，一个重担。她刚毕业没多久啊，她是要么是一个小学老师，还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我忘了。那么这个学校呢要举办这个活动。他自己呢没有这个数码相机，于是呢他就向这个孩子的家长呢借了一个这个数码相机，是蛮好的一个数码相机。然后这个活动结束了之后呢 ，somehow 呢他把这个相机就弄坏了，然后呢他里面很有重担，因为他不知道该向这个家长怎么来解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听到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子？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在那里很多的弟兄姊妹听到这个事情，开始当然给他出主意啊，姊妹啊，你就去告诉他就好了嘛，你就这个弄坏了，你是坏了就坏了，就告诉他好了。我想很多弟兄姊妹讲的话都蛮对的啊，我想这里头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知道吗？重担这件事情在你身上是看来重担的，在我身上未必看来是重担，在我身上是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在你身上你未必觉得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担负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在那里祷告聚会就祷告，为着这个姊妹祷告，这个姊妹自己啊也在祷告，我跟她分在一组，她也在祷告。祷告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姊妹释放了。其实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但是我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个姊妹的那个感觉里面的那个重担被卸掉了。她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姊妹明白了这个事情呢 如果照着神的旨意来行的话，是最稳妥的。他要去承认，他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还给人家。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交通的时候，他说我甚至里面有一个想法，我要不要就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把相机还给他就好了。我想他最后都接受了，他完全的放下他自己的这些担忧，这些想法，自己所要走的路，哪怕所面临他的可能是人的一点点的责备，可能我想今天很多人可能也不会外面责备你，可能会丢一些面子啊，可能你觉得好像失去了别人的信任，但是这些都是我们人里面的这些想法。我们姊妹在祷告之后把这些放下了，平安就在他的里面，喜乐就在他的里面，他可以去面对这些事情，但是里面的那个重担没有了，因为他愿意来就近神。那我原来还听过我们中间的一个见证，在我们中间的弟兄，我没有见过，但是我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啊，他人到中年了，在公司里面啊也是做蛮高的职位了。我想我现在也快步入中年了，步入中年的话有很多的重担，上有老下有小啊，父母的这个身体状况会让我们进入困境，孩子如果不听话的话会让我们很担忧啊，如果工作再丢了的话，生活好像也没有保证。那这位弟兄在他的这个中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工作就失去了，突然之间的这个公司的裁员好像就把他裁掉了。那我听说这位弟兄里面非常的平静，他就在神面前服侍神，服侍主六个月的时间，在六个月之后的时候，神奇妙的安排他官复原职，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所以你知道吗，重担，那个重担的感觉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人，来自于我们的魂，跟环境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神可以借着这个环境让我们明白这个事情，这些重担不是担在我们的身上，神不是把重担放在我们的里面要把我们压垮担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些重担是担在神的身上。我们要负的，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己，我们能够否定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来就近神。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我们能够来经历十字架道路在我们的身上可以通行的啊，可以运行的一条道路。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例子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很多，我甚至可以举出更多的这样子的见证的例子。那么我想通过他们，我想传达一件事情，十字架的经历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我们够不到的，不是很高的，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要经历的。我们最近在跟孩子们读天路历程这一本书，那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作者呢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刻画了一个人物，这个主人公呢，他在接受了福音之后呢，他身上背上就莫名其妙的长出来一个重重的包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是他自己也拿不掉的。那么他就不停的在寻求如何来卸下这个包袱，他遇到好多人也给了他很多的意见啊，但是这个包袱呢没有去掉，反而在他的身上是越来越重，脱不去，绑得越来越紧。那么这个包袱里面啊，它包含着人的罪和这个我们刚刚讲过的人里面所有的这些重担，包括更深一步的是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好像对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的这些重担，觉得我们好像达不到神的要求。那书里头写到，这个人直到遇到了十字架，那个包袱他自己脱落了。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那里面神让我们讲，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要放下重担，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重担放下是因着主十字架的工作，是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就近十字架的工作，是因着我们能够来起来，真的像神所讲的，跟从他的人能够舍己 背起十字架，我们来背十字架，我们的那个重担是背在神的身上，就从我们的身上脱落。我想这里还有很多刚刚弟兄可能讲到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想刚刚我讲到很多的重担可能事情很小，神既不轻看这些小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小的困境，那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极大的难处，极大的困境，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困境，但是主耶稣同样背负，同主耶稣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小的他不轻看，大的他同样背负。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路里面，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拯救。如果我们觉得那个重担压着我们，无论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的重担压着我们，还是我们信主了，我们的重担压着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拯救，除此之外别无拯救。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的眼目永远是望着地，望着我们的结局，望着我们的坟墓，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让我们能够望天，能够望着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能够鼓励我们来走那摆在我们的前面的路，直到他来的那一天。我今天的交通就到这。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耶稣刚才弟兄给我们交通他的一段这段经文，他的负担他里面我们刚才有读到主耶稣说要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里去，然后要负他的轭。那我所交通的这段内容呢，不是直接跟弟兄相关，但是确实讲到了一个人和他做的事情。这个人乃是在旧约时候的一个人，他乃是一个幼年负轭的人。那我们可以先来读几段的圣经。那我们请大家一起弟兄也给我们打出来。我们先读列王记下23:25。列王记下23:25，那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那读到这里，大家知道我想要交通的这一个人是约西亚。那这边圣经圣灵给他一句很总结的话，这边说在他以前没有，在他以后也没有像他这样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些律法。那这是一段总括的话。那下面我们再读几段，也是少读几段圣经，因为我们交通的时候会一一的读到。我们下面可以看到历代志下的34:历代志下34:，我们先读1-2，找到我们一起来读。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好，我们现在跳到第26节，26节的后半段，我们读到27节。26节的后半段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 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我们现在往下跳到第31节，我们读31节到32节。31节，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那最后一处我们是在下一章，在历代志下的35章，我们读历代志下35章的17到19节。那如果翻到，我们可以一起读历代志下35章17节。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月节，又守除酵节七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月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月节。这月节是约西亚作王18年守的。我们下面有一段简短的祷告。哦主，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是吧？真是愿你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啊，借着这么一个人和他所做的事情向我们来说话，真的是让我们里面可以听见你的声音，说我们愿意来就近你，是吧？我们愿意来负你的恶，是吧？你的恶是轻省的，你的恶是容易的，你的恶是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吧？愿意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哦，今天在我们里面找到可以听的耳朵，找到可以看可以做工的那个心，主啊，愿意与我们同在，扶持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说的、听的、翻的，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你，阿门。这次我想借着约西亚啊，做了一些事情，与大家一些交通。那我们在前面一点的时候，在八月份呢，我跟大家交通过西西家王元年的逾越节。那这次我们是交通约西亚王。那约西亚王他的一点的背景呢，我想跟大家稍微就是讲一点点约西亚王呢，他是刚才我们讲到他登基的时候是才8岁，他登基的这一年呢是什么时候呢？是那个以前有一个统一的以色列国他分裂成，后来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这个是这个时候他登基的时候，是那个国分裂之后的近300年。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是大概主前的640年，就是公元前的640年。这个时候离那个犹大国他当王的那个王国离亡国还有50多年，所以他在犹大国的历史上是很后期了。那这个时候他们的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呢已经亡国被掳近80年，这是那段时期。那这个时候那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呢，他是犹大国的历史上呢第15位王，就是分裂之后的犹大国，他前面有14位王。那圣经在记述这些王的时候，通常都有一句的评价是什么呢？就说看他们是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刚才读约西亚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说，对不对？他说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圣经在记述这前面列王的时候都有一句类似的话，就他们有没有遵行，有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我们看见多数他都是没有行这种事情，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坏王。那也有少数的王呢，他们是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好王。那约西亚是我们回头看是犹大国甚至包括整个以色列历史上他们最后一个好王。那在约西亚之前比较近的时候，就在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是他的曾祖父，是他往前再数过去几代，数过去3代。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有一次大复兴，那次我们8月份的时候有的跟大家分享过，那次是非常的荣耀。 那在他之后呢，是经过了马拿西，经过了亚门，就是经过了约西亚的爷爷和他的父亲，他们做王总共仅仅60年。那经过这60年之后，他们反其道而行，他们在耶和华面前行恶，他们把以前除掉了偶像，除掉了丘坛又修起来。所以说这个时候犹大国已经非常荒凉，遍地是偶像是丘坛。那这个时候约西亚登基了，这个时候他多少岁呢？8岁。8岁是什么概念？他要做一个王，很不可思议，对不对？我们圣经前面也有一个很小做王的，7岁做王的，他一做王呢，被他的妈妈把他废了。我们在读中国历史上也有读到，对不对？母后专权等等。在这个时候他8岁，约西亚8岁做王，然后圣经我们刚才说读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如何行看为正的事情呢？我们刚才略略有读到。那我们现在就稍微细一点来看，我们想就借着历代志下的34章、35章一些事件哈，我们来看一看约西亚这位王和他做的事情。那我们基本上可以把约西亚所他一生他做的事情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知道，是他刚做王的一段阶段，然后后面还有两个阶段。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刚才有读到，他最后的时候是他们是过了一个逾越节，对不对？那个逾越节会那个评价是什么？自从撒母耳开始的时候，以色列王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逾越节。那个圣经的评价是非常的高，是从来没有过，是表示着他是有一个恢复或者一个复兴，这个复兴是神所喜悦的。那借着旧约的这些事情，那神就让我们这些看这些事情作为我们的鉴戒，就像哥林多前书10章所讲的，它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也作为将来一个事情的一个预象、一个预表。那约西亚做王3个阶段，我就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第一个阶段是他为着他们最后要有的一个大复兴，一个种子阶段，一个要有一个大复兴，一个种子种下去，它要萌芽。所以说，它的第一个阶段，我们等一下要读，乃是讲到这个复兴的一个萌芽，讲到一个复兴的一个器皿的预备。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到一个直接促成这件复兴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也有读到那件事情，就是他读到了神的话。第三个事情就是讲到复兴年代具体的事情。那我们就略略的看一下这三个阶段，好不好？那讲到他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做王之后，他8岁登基，那后面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下34章的第3节。那弟兄给我们打出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历代志下34章的第3节，讲到说他做王第8年，他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那我们就想了，他年幼登基，这个时候以色列国环境是极其的荒凉，外面是有很多的偶像，有很多的丘坛。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居然这个时候他说年幼的时候他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第8年的时候是多少岁呢？是16岁，也不大，对不对？16岁，从8岁到就是16岁，过了8年之后，他开始寻求他主大卫的神。这个不简单，在年幼的时候，在那个环境他就可以寻求神，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很多敬虔的母亲，他在幼小的心灵中劝他要行耶和华的道，要寻求神，可能是这个原因。也有可能乃有敬虔的祭司来把一个敬虔的观念放在他的里面，是不是有敬虔的祭司利未人对他有教导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他在第8年的时候，圣经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那什么是寻求呢？什么是寻求呢？圣经上说啊，这个寻求，我们再多读一点点的话，这个寻求这个字的意思哈，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 它的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你经常去一个地方，你经常去一个地方。所以说寻求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他或者借着祷告，借着默想，借着诗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他心向着神打开，神就来引导他。这就是寻求神。他寻求神的时候呢，神就在他里面来动了工。神找了一个可以工作的心，他就来动工。那么他第八年开始寻求大卫的神，那到了第十二年呢，他上面说什么？到了十二年，他就要开始，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要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他里面从寻求神，他现在里面有一个圣洁的观念，他要追求圣洁，他要追求一个洁净，他有行动了。这个时候是多少岁呢？十二年，二十岁，二十岁也不大。他比起他的曾祖西西家而言，西西家登基的时候是25岁，他这个时候做王这么多年，这个时候20岁，他就开始有动作了。因着神在他里面动工，他开始做一件事情，他要追求圣洁，他来去除这些偶像。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他说圣经上说尚且年幼，他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说到了十二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看起来好像前面是褒义，是不是？第二，后面十二年的时候才好像有点贬义的意思，对不对？实际上啊，就是翻译圣经的人他稍微带着自己的一点点情感，但我们如果细看的话就发现啊，他说就寻求他的神，这个就字和才洁净耶路撒冷的才字哈，他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比较中性的，就是说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样理解的话，就是说他年幼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因为他是这个一生之久的一个寻求。他到12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来接近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不是那一年，他就开始。我们到后面发现这个开始就一直会持续到约西亚王第18年。在12年的时候他是接近犹大和耶路撒冷，或者是包括一点点以前曾经北国以色列的地方，但是到他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他就把整个犹大以色列的地要洁净。所以说这是他开始做这样的工作。然后再年长一点点，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第八节，我们向下看第八节，第八节就是讲到什么呢？他做王18年的时候，做王18年，他就做什么呢？他洁净了地，也洁净了殿之后，他就做什么？他就差遣这些史官哈义宰，他要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他洁净了地，洁净了殿的时候，他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意念，他来修耶和华他神的殿。这边我们看见了什么呢？他约西亚他从一个寻求神到追求圣洁，现在他开始来顾念神的家。那神的殿，神的殿，你看那个英文大家看到说 House of Jehovah is God， 就是他是神的家，直接就是神的家。因为以色列人来为神修这个殿的时候，神说他就把这个殿作为他民的居所，他就借着这个殿与他的百姓同在，这就是这个殿就是他在地上的这个居所。所以说这是神的家。这个时候神在他里面做工到一个地步，他开始来顾念神的家，他顾念神的家。那这个时候这个家是什么，这个境况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这个家的情形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他为什么要开始修理神的家呢？我们往下那一点点就可以看见这个家现在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家我们看见到第十一节，他后半段我们看见说是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这个殿是被谁毁坏的？被犹大王毁坏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所谓的恶王，行恶的王，他们把它毁坏了。我们曾经是读到在西西家那个时候，他的父亲亚哈斯王，他就做了各种污秽的事情，在殿里面也做偶像，而且把殿的门也封了，大家不能去殿里面去，也毁坏污秽殿里的这些器皿，这些为了敬拜神的器皿。 可能不止他，可能还有包括马拿西等等所谓的坏王，他们就破坏神的殿。你想神的家就被做王的人破坏了，这个时候甚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后面可以读到，这个时候是约柜，这个时候基本好像也是不在殿的里面了。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摩西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在约柜的面前，在基路伯之间与神有面对面的交通，这是神的同在。神的殿被毁坏，神的约柜代表他的同在的约柜不在殿中，这是神的家吗？这不是神的家。所以这个时候在第十八年，约西亚王做王十八年的时候，他的心就定睛在神的家的上面，神就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什么很奇妙的事情呢？我们往下读第十四节。第十四节他说，他们要修殿的时候，要把这个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就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神的子民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话，他们这个时候才偶然得了耶和华的律法书。就难怪这个国家成这个样子，这么荒凉。但是这边有一个人，他关注神的家的时候，神兴起他全能的手，就让他们找到了他们已经失传的律法书。这个律法书照申命记的要求是应该怎么样的呢？我就是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就按照申命记的要求，他们是应该怎么做的呢？是每一个王他登了国位的时候，他要抄录律法书，这是在申命记十七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讲到，每一个王他登了国位，他要抄录这个律法书，还要平生来诵读这个律法书，还要谨守遵行这个律法书。但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律法书曾经是不见了，而且在申命记三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六节，摩西是有吩咐说，这律法书要放在神约柜的旁边。我们这个时候大概知道了，因为约柜这个时候已经不在殿里面，所以律法书不知怎么样就遗失，也是好像也是这个就理所当然的一个结果。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律法书找到了，他们就把这个书就交到了王的面前。我们看看王的反应，约西亚的反应，我们看到第十九节。十九节说，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太能够体会到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撕裂衣服在犹太人的里面哈，是代表一个极度的一个震惊，一个悲愤的一个感觉。他就撕裂衣服，他就披麻蒙灰。我们如果读圣经读一点的话，就能够看见他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是何等一个。巨大的反应，他到了一个要撕裂衣服的一个地步。我们知道一个王他何等的尊荣，他中国他穿所谓的龙袍，这边王他有他一个高贵华丽的衣服，这个时候好像他就失态了，他失态了，他撕裂衣服，他心里是一个何等一个冲击呢？我们看二十节二十一节，他一天马上做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他要吩咐二十一节，他说他要求问耶和华，他要去找耶和华的先知，要求问耶和华。二十一节说要求问耶和华，然后我们刚才有读经有读到，就是在下面的二十七节，是神像记录在圣经上的话。神说约西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在二十七节，他说，不好意思，我们。过到第二十七节，神怎么说呢？神后来他借着先知的口，他怎样来描述这段王的这段经历呢？他说，你听见了我的话，他说什么？就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那这边我就稍微就是多讲一下，这个心里敬服啊，是我们中国人 特别是当时翻译这本圣经的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兴趣白话文，他是1900年以前翻译的，那个时候在中国人白话文运动之前，他就把用中国很精辟的语言，就把两句话就都浓缩在这一起了。那心里敬服的意思，他的如果比较细的意思是什么呢？那读圣经的人，读圣经原文的告诉我们，这个心里敬服是什么意思呢？那他就说，你的心是柔软的。英文说 your heart was tender， 就是很嫩很柔软，你的心是柔软的，你在神面前自卑。他把敬心里敬服啊，把这两个意思全囊括进去了，就是他说约西亚心里柔软柔顺，然后在神面前自卑，然后后面如果直译的话说，因为你的心柔软在神面前自卑，当你听见这指着地和其上名的话，你就在我面前自卑，就撕裂衣服在我面前哭泣，因此我就应允了你，我就听见了你，我就应允了你。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一点耳熟啊，他说因为你心里柔顺在神面前自卑。我们刚才弟兄交通的时候有没有读到类似的经文呢？马太福音11:29节那篇，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篇在旧约有一个人，他心里敬，他心里柔软，他在神面前自卑，神在他身上就放下了耶稣的一点点的影子。神看着有这位一位王，他的心里柔软，他在神面前自卑，神找到一些动工的器皿，而且从他做王第8年就开始做工，现在他听见神的话，他关心神的家的时候，神看见他这样一个反应，神心里是何等的喜悦呢？神就把这个话就说给他听，神他就真的就把话的神的话听进去了。他接下来做什么呢？我们就看第29节，第34章的29节，他就做了一件事情。29节，他不仅他自己对神的话俯伏敬拜，来到神面前要撕裂衣服，他这个时候就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还召聚犹大众人，然后三十一节他说，他就在亲自在神的殿里面，在他自己的殿里面把约书读给他们听，是他读给众人听。31节，王站在他自己的地位上，神给了他做王的地位，今天他就站在这个做王的地位上，他尽了他做王所应该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读以斯帖记那天，神给以斯帖这个皇后的职位，就为了那一刻，今天他做王的时候，也就为了这个时候，他就起来站在他自己的地位上，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32节，又使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从他们列祖之神的约。33节，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他们向神来立约，他们向神来立约，这个立约是什么意思呢？就表明说他们要进到这个约里面，他们对约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尾声，完全要把自己陷在这个约的上面。对我们今天圣徒来说，那就是罗马书12:1说的，保罗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要把我们什么，我们要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呢？把自己摆上去，像祭牲一样，就伏在神的面前，要献给神，要服，要遵从他的话，他的约。后面保罗弟兄说什么？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那 有, 有, 有我们看别的有圣经翻译说如此敬拜，你看有的英文版本，所以这个比较准确的意思是说如此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一个真的侍奉，这个是一个真的敬拜。这边他们借着与神立约，他们有了一个真的敬拜，他们要如此来侍奉神，乃是一个真的敬拜。所以说我们看见在他经过前面 三段时间，对不对？第八年的时候，十八年的时候，神借着他做了这一系列事情，对一个复兴有一个预备，器皿的预备，然后复兴在萌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复兴的前夜，神就借着这个他们找到律法书，神就借着约西亚来动工，就带进了一个真正的复兴。这复兴有三项内容，我们刚刚看了这个第一件，他们进入了一个真的敬拜，他们恢复了神话语的地位，他们把自己放在神的约的上面，奉献在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件事情，复兴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三十三节说，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我们知道在第十二年的时候他开始洁净地，对不对？就是十八年，这一次是完全的洁净。这次的洁净我们在列王记下有详细的记载，这边我们就略去了。但这边说是什么呢？三十三节，如果你读英文的话你会非常的震惊。三十三节他讲了四个，我读英文的时候有四个哦，所有四个哦，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他说从以色列各处，就以色列所有的地方 all the countries， 然后将一切可憎之物，说就是 all the 就是可憎之物，就是所有的可憎之物，然后是什么呢？在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这个都是什么呢？就以色列境内能够找到的人，所有的人都要来侍奉耶和华。然后呢，在他在世的日子，就说他在世的所有日子都来侍奉耶和华，就四个所有，四个哦，是何等的彻底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读他的细节，这个彻底到了一个何等的一个地步呢？是乃是勇敢纠正三百多年以来所有王的错误，就包括所罗门王的错误。因为我们如果读历代志下二十三章的时候，里边特别讲到，这个时候他居然要去拆毁耶路撒冷旁边斜僻山那边所罗门为外邦偶像所造的丘坛。我们知道三百多年没有一个王把它废去，甚至西家王的时候也没有废去，前面历次复兴都没有做到如此的彻底。神给他一个勇敢的心，因为他伏在神的面前，他柔和谦卑，他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神就可以用，就让他可以勇敢纠正这些三百多年所有王的错误。我们知道改革者所处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我们常常知道改革者被杀，对不对？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外国的历史上，但是这边神给他一个勇敢的心，在小小的年纪，这个时候才多少岁？约西亚王十八年的时候，他才二十六岁，他做这样的事情，纠正以前所有历史这三百多年以来的积弊。神是何等的喜悦呢？这是什么呢？我们回过头去看新约圣经的话，它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段话，也是指着新约圣经我们教会的经历来讲。我们刚才说到约西亚是耶稣的一个影子，他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呢？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神说什么呢？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边借着神的话， 神的话所带进的效用，他们愿意去顺从神的约、神的律法、神的道，就是什么？就把神的家、把神的地来洁净，那就指着我们将来这个小影来讲的，讲到基督要做的事情来讲的。我们稍微读过前面旧约的人大概有个印象，约西亚所做的事情其实神老早就是预言了这件事情。在列王记上13章2节的时候，在那边那个时候以色列和犹大刚刚分裂的时候，北国的耶罗波安他造了那个金牛犊和造了那个拜金牛犊的那个坛的时候，他在坛上烧香的时候，神就借着一个神人他发出一个预言，他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烧在你上面。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这是在约西亚之前的300多年的样子。我们这个时候更加的清楚，神老早就有个心意，他老早借着他所看见的日子，他知道有这么一个王，他可以使用这个王，他借着这个王，他就把这一切300多年的丑恶的事情、错误的事情、败坏的事情、误会的事情，就要全部洁净。洁净的时候，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很快就进到后面，就进到后面的35章，他们就干什么？他们恢复了律法那个地位，他们顺从这个约，他们借着律法，他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恢复了真的敬拜。他们下面是什么呢？就进到历代志下35章1节开始的，他们要来守节，他们要来守节，他们把神的家洁净，把地洁净，恢复敬拜，然后他们要来干嘛？他们要恢复他们节期的生活。这个节期的生活是一个团体，他们进到神的殿、神的家，进到耶路撒冷，他们要来敬拜神，他们与神交通，他们也众人也彼此交通，还是讲了一个敬拜，一个交通的生活。这个生活让我们如果有时间哈，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读下去发现是何等的荣美呢？以前约柜不见了，这个时候他们找回来，特别是在我们看见第3节就说到了，他说你们利未人要把约柜要放在神的殿里面，神的同在恢复了，殿洁净了，神这个时候借着他的家，借着这个聚集神与人同在，有大家极其美荣美的光景。我就略略说过这个光景是什么，他们就蛮有预备，那边说到利未人预备贡献的事，预备供奉耶和华的事就齐备了，就而且有物质也丰富，然后呢他们就是每一个服侍的人就站在自己的地方，按照班次来敬拜神。利未人祭司各司其职，百姓也是享受这个去享受他们节日的盛宴。哇，这个时候带进了一个生活是什么？他们有预备，有一个秩序，有一个美好。神就是非常的喜悦。这个光景是什么一个光景呢？我们刚才有读到这个光景是第18节所说的，好，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没有的，自从撒母耳的时候没有的，连大卫王都没有，连所罗门王物质最丰富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的时候还有秋坛，在大卫所罗门的年间，圣殿未建好之前，神的帐幕和铜祭坛却在畸变的秋坛，然后列王之后就更不用说了，从来没有一次有这么洁净、这么圣洁的守节。而且这次守节，虽然以色列已经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大多数被掳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把北国的以色列人也回来了，这是个美好的图画。神借的，我们看见，我们就慢慢就结束到这边一个小节。神 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光景，神找到一个可以做工的心，在年幼的年纪，他心是柔软的，他在神面前是自卑的，神就找了一个做工的器皿，神就借着他做洁净的工作，做修复神家的工作，带入真的敬拜，带入真的交通，乃是一历史，乃是之前300多年更往前所没有的。这是预表了基督的效应，基督是要做的。他不仅他的那个性质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心里柔和谦卑，他神借着他做出偶像的工作，也是指着耶稣讲的。我们读约翰福音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那位要除去一切污秽，除去我们一切罪孽的。这边所做的乃是指着将来主耶稣讲的，因为将来主耶稣基督他现今实际上说成就了，不仅洗净你我的罪，他在来的那一天的时候，地上一切偶像的名都要除灭，也地上也不再有先知和污秽的灵，这是基督所做的。神就借着这样一个人，他预表了他在神百姓做了工作，也预表了基督要做的工作，乃至甚至约西亚的死也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说，十二章里面讲到说，当主来的时候，主要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现在虽然没有悔改，但是那一天看见他们所杀的那一回时候，他们要悔改，他们有一个大大的悲哀，如丧长子的悲哀，还有一个什么呢，好像米基多平原是哈达临门的悲哀。因为我们知道约西亚王在这后面很快他就去世了，百姓就缅怀这位好王，这位敬畏神的好王，这位在神面前做他看为正的事情的好王，惋惜这位好王。圣经说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好像这个悲哀就像这个悲哀一样，他们那边悔改的时候，他们就在想，那一位神的羔羊背负我们一切罪孽的，他来寻找我们百姓的人，他来拯救我们的人，为我们而生的人，百姓却弃绝他，他就那般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要发出那样一个惋惜，他们定死了他们的救主，有这样一个惋惜，就好像那个时候他们悲哀这位约西亚，这位好王就那么就过世了一样。我们这边愿意借着这么一个就业的例子，神来向我们来说话，神在今天，神在每一个属神儿女身上也同样做这样一个工作。因为比起约西亚而言，今天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他的里面有我们的生命，他更是何尝不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他自己的美丽呢？有他的柔和谦卑，能够负他的恶，他的恶十字架，我们把自己完全放下，遵父神的心意，以主耶稣的喜乐为我们自己的喜乐。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家就复兴起来，神的家就有真的敬拜，神的家就有那个最美的交通，神的家就被复兴，我们就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我就到分享听到这边。